魏恒，你到底是谁？乌金那边传来消息，长假灭门案发现了新线索，指向的还是你，你怎么解释？
你知道江巡吗？
我现在是局里被通缉的内贼。
如果这件事出现转机，哪怕很渺茫，我希望你能帮我。你想做污点证人？
吴京的天落，他们只想把天补上，根本不在乎付出生命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罪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性命，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但是如果能保全他，我可以失去他。星辰大蝶组出品，白衣白骨原著。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派人去接你了。既然
你都认为是自杀了，还找我来干什么？
哎呀，这不是以防万一吗？漏报了一件冤案错案是小事儿，但是断错了上面这位大爷的死因，那可是大事儿。这辆林肯是死者的？是，恨他的老百姓太多了，有的人为了泄愤，就把车都划了，还刻了一些脏字儿，所以啊，才找你来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自杀？死者是谁？这事儿都闹疯了，你不知道？旭日钢铁上个礼拜宣布破产，这几天工人们一直在闹事儿，都闹到省委了。
没，和死者有关系吗？
当然有，死者叫郭建明，是旭日钢铁的高层，现在是破产小组的领导。检察院对旭日集团提起公诉。
把几个直接领导查了个底儿调，情况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郭建明，据说最少贪污了这个数。是吗？哪个房间？801。
魏老师，周所。大伙先停一停，
魏老师来了。魏老师。
手套是氰化物中毒，液体还是气体？
液体，死者口鼻处有很淡的苦杏仁味。苦杏仁？我怎么闻不到？正常。
大多数人都闻不到，拿证物袋来。这注射器里面还有液体残留，带回去做鉴定，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地上的玻璃应该是打碎的牛奶瓶，也取证带回去验验。
是谁报的案？王毅，郭建明的同事，也是破产小组的领导。今天早上8点，他和郭建明的助理在这里找他商量事儿，结果发现人死在书房里，遗书就放在桌子上。我们查过外面走廊和小区门口的录像，从昨天晚上11点郭建明回到家，到今天早上案发，的确没有其他反客。
郭建民的同事和助理也都不熟悉，都是临时被调入破产小组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存在串供的嫌疑，也没有杀人动机。
嗯，室温30度，尸斑处于坠机期，恢复时间是83秒。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是多少？
温度23度，湿度是39度。
结合死者下肢出现尸僵来看，死亡时间超过7小时，应该是凌晨1点左右。
凌晨1点，那我可以确定，当时郭建明没有访客，他一个人在家，
身上没有防卫伤。根据骨骼扭曲程度来看，死者是在喝下氰化物溶液后的几秒钟内毙命的。氰化物溶液的载体就是这杯牛奶。
那既然没有访客，也没有防卫伤，牛奶也只能是他自己主动喝的。这里面也有毒？
没有毒。遗书在哪儿？
这儿呢。这是他杀还是自杀？给个准音儿啊，魏老师。
他杀。死者的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是他自己亲自采买吗？
这是助理的活儿，助理每个星期都会给郭建明采买一次生活用品，但是据我了解到的，助理没有作案动机，并且有大量的不在场证明。刚才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牛奶盒里没有毒，毒是下在杯子里的。郭建明死在凌晨1点钟，当时助理还在办公室加班。
凶手是助理。
哈？
牛奶杯里的毒是死者自己主动喝下去的，所以死者身上没有防卫伤，房间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垃圾桶里的那只注射器是今天早上助理和死者的同事赶到的时候趁乱扔进垃圾桶里的，桌上的遗书也是助理发现尸体的时候放在那里的，为了误导警方以为死者是自杀。
那你怎么确定凶手是助理？
助理负责死者的生活用品采买，应该很熟悉死者的生活习惯，或许就包括死者睡前会喝一杯牛奶的习惯，他有机会把毒注射进牛奶盒。
你刚才不是说牛奶盒里没有毒吗？
我说的是放在冰箱里的那盒没毒，有毒的那盒已经被助理调包了，他肯定随身携带公文包之类的东西。如果你们查一查他的随身物品，或许还能在他销毁罪证之前找到那盒掺了毒的牛奶。如果没有发现也不要紧，找一找这小区的垃圾桶，以死者住所为中心，不出100米肯定能找到那盒被丢弃的牛奶。
那个助理他没有调包的时间啊，而且郭建民的同事也可以证明，他们看到尸体的时候遗书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你也看到了，死者桌子上有很多文件，谁能确保死者在桌子上看的那张纸和后来出现的遗书是同一张？当死者的同事报案时，谁又能确保他在干什么？
可是报案用不了几分钟吧？
把一张遗书从文件里抽出来放在桌子上，把注射器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冰箱把半盒牛奶调包，但凡找个手脚麻利的人去干，整个过程连半分钟都用不到。
你就这么确定牛奶被调包了？
我刚才看过已经开封的牛�奶盒的生产日期，是3天前的。其他没有开封的牛奶都是同一批次，5天前生产。既然助理一周帮死者买一次生活用品，那么那些牛奶应该都是9月24号，也就是5天前生产。怎么忽然冒出来一盒26号生产？
既然郭建明不是自杀，那他写遗书干什么？
他写的不是遗书，是遗嘱。
那助理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他。
谢谢你啊，魏老师，托你的福，我们华阳区派出所的结案率又高了一筹。对了，今天你就去西港刑侦支队报道？
嗯。
那你这次去都打好招呼了
没有？
了解你未来的合作伙伴吗？
谁？
邢朗，西港区刑侦支队的队长。
你了解他？
也算不上多了解，我跟他共过事，他不太待见像你们这种学术派精英。刘清柏之前在公安大学也招过一个，不到一个月就被他给挤兑走了。
是吗？
哦，还有就是三年前，当时你还在教书，吴京有一伙飞车党，还闹出过两条人命。说来也巧，邢朗刚接这个案子，他的女人就遭抢了，还受了重伤，结果他不到一个星期就把飞车党连窝端了，然后把他女人带到警局，指着那个抢劫他的人给人一通揍。后来我跟他聊过，说为什么把那人吵死了的，他说看那人眼神不正，绝对不是个简单的抢劫犯，结果还真给他审出一桩命案，悬了好几年，没成想破在一个飞车党身上。
他结婚了吗？
结个屁，早吹了，光棍一个。
哦，
但是啊，他用的法子不对，当年正严查刑讯呢，刘清柏没办法就把他沉到治安队了，不过这也就是走个过场，三个月后就调回去了，还从副职升到了正职。按我说呀，老刘也是没人用了，邢朗在支队的时候他是各分院的铁腕子，结案率数一数二，邢朗下城以后他的位置险些就坐不稳了，所以啊才把人又接回去。这事儿啊虽然了了，但是被传得风风火火的，邢朗也背了个刑讯的污点，监察委有事没事就盯着他。
我先走了，不用送。
魏恒，你到底缺不缺？
缺。
去坐吗？
您到哪儿？
我就到前面的路弯嘴。
那你坐外面吧，我在你后面下车。
谢谢你。
没事。这女人一身的伤是被家暴的，这伞旭日钢铁，这么巧。
你找谁？
我找刘局长。
你等等，核实一下。
不用核实了，我带他进去，跟我走吧。你就是陈教授的助教？
啊，我叫魏恒。
你好，沈青兰。
进。
刘局长。
哎呦，小贝来了。这样，小沈，你先带着小魏熟悉熟悉环境，见见新同事。
那我先带他随便参观参观了，邢队还没回来呢。
嗯，等邢朗来了，让他来找我。
好。这儿是我们队长办公室，楼下那间是副队长办公室，副队长基本不管事儿，以后你和邢队打交道的时间会比较多。他还没回来，我先带你去你办公室看看吧。待会儿他回来了，你再过来见他。
好。
不是，你找个安静的地方跟我说话呀。
回来了。
不见，让你们技术员再架一条线呀，天才。我说再架一条线，架一条单线，单线。我听你们那儿比他妈开音乐会都热闹。
邢队，这位是。
哎，你正好在。那个，你带着小李去一趟法院。刚才法院那边来电话，那姓吴的突然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还改口供，你去看看。
这老王八蛋憨的什么坏心眼，所有人都一清二楚。他既然能在法庭上改口供，那就肯定是拜了那座菩萨了。
有困难是吧？ 不行我派别人。
没有，你这是没休息好啊。
暴雨天，所有航班都被取消，我跟小徐只能开车从银江回来，还没进家门就被他们几个拽到高速公路塌方现场，眼睛都没合一下，酒他妈还没醒。操，
你跟谁喝？
还能有谁啊，楚星云那几个呗。
哦对了，这位是刘局聘请的顾问，我先走了，你们聊。
你好，邢队长。
邢队，我华阳区派出所那边电话说郭建民死了。
嗯，喂，周所啊，死了？怎么死的？行，知道了。操，真他妈便宜他了。哦，新来的顾问是吧？请进。
您好，我是魏恒，刘局长应该跟您说起过。
我们见过。
我想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这么紧张干嘛？我很吓人吗？
啊，没有，房间里有点冷。
行了。
魏恒，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都可以，在学校里学生都叫我魏老师，您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那多没礼貌啊。这样吧，我也叫你魏老师，怎么样，魏老师？
啊，可以。
魏老师这是腿脚不方便，拿个伞当拐杖。
一点小毛病。
那真是可惜了，不然就你这模样，肯定能从我这儿领走不少小姑娘。
行队不用担心，我领不走你的小姑娘。
嗯，为什么？
因为我是同性恋，我要领的话也是领走几个小伙子。
嗨，这有什么的，你啊别有压力啊，保持平常心。
我喜欢男人，你不介意吗？
我不介意啊，因为我不分男女，只看脸，我颜控。进来。
行队，有人报案，在垃圾场发现一袋碎尸。报案的是这个垃圾场的分类员，给垃圾做分类处理的时候发现的。不行了，行队，我受不了这个味儿，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喂，秦放，你小子在哪儿呢？大伙儿这都等着你看尸体呢。出现场了，还休个屁的假，赶紧回来。
休假还是？哟，这法医的活你还能干？
一点点。
那看出什么来了，魏老师？
肌肉和皮下组织已经开始产生气体，导致尸体表面腐败气肿，死亡时间大概在7至8个昼夜。
嗯，你说的是死亡时间，那抛尸时间呢？
你认为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嗯，因为这儿能出入的只有垃圾场的工作人员，但是发现这些尸块之后，垃圾场那边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那就说明这些尸块不是内部人员，而是外来人口。
这里的地面凹凸不平，有很多乱石和碎玻璃，碎尸又丢在最靠近湖边的地方，电动车和自行车很难进来，携带装有碎尸的塑料袋又很引人注目，而且垃圾堆很高，人力很难扔上去。目前看来，最有可能抛尸的工具就是垃圾车。
嗯，有道理。但我们先不着急划定嫌疑人范围，你想办法确定垃圾车的抛尸时间。
垃圾场是蚊虫森生的地方，普遍情况下，一个人死在野外不到10分钟就会吸引蝇类产卵。我刚才查过天气表， 两天前的气温平均在34度左右，虫卵经过8到12个小时就可以腐化成蛆。这种蛆的生长速度是每天0.24到0.30。带几只蛆回去鉴定虫龄，测量长度，大概就能知道抛尸的日期了。
你还学过生物啊？
一点点。
行队，又发现几道。
怎么样，魏老师？能拼出一个全活人吗？
差不多了。
嗯，那行。
小陈，你带几个兄弟们继续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其他人收队。喂，你过来，我们都收队，你过哪儿来？你过来，法医室等着去吧你。我跟你说，秦放，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他妈就是故意的。哎，小心！
哦，谢谢。
腰挺细啊，魏老师。
你可以松手了，秦队长。
哎，等会儿到局里开会啊。
请问会议室在哪里？
前面往右转，左手第一节。
谢谢。
魏老师，这儿。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法医队的主任医师。
你好，我叫……
是你？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秦放啊。
秦放？
蓝爵酒吧，我们在那儿见过的，你忘了？我找了你好久，酒吧老板说那天后你再也没去过。我在酒吧等了你好几天，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啊，我记得你。
我叫秦放，是支队的主任医师。哎，你怎么还戴着这双手套？我记得上次你在酒吧就戴着手套。
啊，我有点洁癖。
反正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表哥，你对我真好。
我对你好吗？
好。
那既然我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该帮表哥完成一下那两幅人体图呢？干你的活去。
哦。
他去年跟家里出柜，已经一年多不准进家门了。
你想多了，秦队长。一个月前我才和他认识，他出柜和我没关系。
你也想多了，魏老师。我没说他是为了你出柜，就算是那也没什么。我只是想说，这小子以前交过女朋友，他不是非男人不可，说不定他以后还能再交一个女朋友。
你还真是愚蠢，秦队长。难道你觉得一个人的性向像橡皮泥一样，想捏成男人就捏男人，想捏成女人就捏女人吗？
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啊，看起来文文弱弱，彬彬有礼，其实脾气比谁都大，一点就饶。不过我有一点纳闷，你这阴损的脾气是光冲着我一个人，还是人人平等，机会共享？
你想多了，我没有刻意针对你，就事论事而已。
你怕我？
没有。
那讨厌我？
也没有。
你不怕我也不讨厌我，那你喜欢我？
你
哎呀，开个玩笑嘛，别生气啊。哎，不过你既不怕我又不讨厌我，那你为什么总是提防我？别说你没有啊，我不是瞎子，看得出来你对我有敌意。
我没有。
行，
开会，把秦放的小子叫回来。
今天西郊城外垃圾场发现两具被分解的男尸，尸块共16块，称重达113公斤。根据拼凑的情况来看，还少一名死者的肩颈部和右手肘，以及另一名死者的左腿骨后肌群。 以下分别称为一号死者和二号死者。一号死者，男，年龄在24岁到26岁之间，体重约63公斤，身高约171公分，死亡时间在9月22号晚上，全身共4处皮肤擦伤，分布在颈侧、后背、肋下和小腿，都是生前损伤，而且痂皮已经全部脱落，至少是半个月前的伤。不过，在死者手心发现一道长2.3厘米、宽0.85毫米的窗源性红肿，是创伤引起的炎症反应。创口没有激发感染，也没有形成痂皮，形成的时间大概在死者死亡前的1到1.5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发现防卫伤。
接着说，二号死者呢？
二号死者，男，年龄在19到21岁之间，体重67公斤，身高约173公分，死亡时间在9月27号晚上到28号子夜之间，身上很干净，没有防卫伤和明显外伤。两名死者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们身上都有一道长度相等、间距相等但不等高的划伤，就在这个地方。你们看，这道划伤在一号死者颈部靠近正中线的位置，在二号死者左上臂部位，具体是什么器具造成的目前还无法断定。另外还有一点，看这张照片，他们的生殖器都被割掉了，而且切面很完整，应该是一把单面刀具。
死因呢？
死者消化道水肿、胃部以及12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脾腔内有苦味。不用做体液鉴定，我就可以确定是氰化物中毒，而且是口服的。
抛尸时间查出来没有？
两具尸体的抛尸时间和死亡时间相差不到10小时，基本断定在9月22号和27号。
大陆，你那边呢？
抛尸现场已经被严重破坏，在我们接到报案发现尸体之前，垃圾堆至少被推整了4次，无法根据发现尸块周围的生活垃圾断定是由哪条线路的垃圾场运来的，现在只能挨个排查垃圾车司机。
两名死者也不在吴金市的失踪人口里，而且没有指纹记录。
已经失踪8天了，怎么会没人报案？
或许死者是独居。
那也应该有朋友或者同事啊。金芳，你刚才说尸体上有鉴定不了器具的外伤。
我只能描述伤口的特性。两名死者身上唯一相同的伤痕就是这4道长度相等、间距相等却不等高的擦伤。
4道？
是的，4道，长度都在3.4厘米左右，间距都在0.8厘米左右。除此之外，还发现一号死者的左腿耻骨到胫骨的部位都有严重的水肿。
不是腐败气肿吗？
不是的，是水肿。
一号死者肠胃中有石糜吗？
有，我已经做过检测了，石糜中只有一些花生还有方便面。
这怎么了都？魏老师的花容月貌把你们一个个的看傻了是吧？再说两句吧，魏老师。
凶手应该是一个女人，秦主任说的那道擦痕应该是女人的指甲留下的抓痕，就是除去大拇指外，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上的指甲留下的一道抓痕。大家看照片，4道伤痕从左至右的高度依次下降，其中第1道和第2道伤痕最深，第3道和第4道依次变浅，符合人体发力时，由于4根手指长短不一，施力点也有强有弱，而长度和间距相等的特点。
接着说，
另一名死者下肢的水肿只出现在耻骨到胫骨部位，而且他肠胃中的食糜是花生米和方便面，所以我认为他是在火车上久坐的旅客。按照秦主任给出的死亡时间，死者身上那道窗缘红肿应该是在下车时遭受拥挤的人流推搡留下的，留下伤痕的时间和死亡时间前后只有1个小时，死者的旅途时间应该是超过4个小时以上，在吴京市停靠过或以吴京市为终点站的列车上下车，1个小时后被杀害。
为什么是4个小时？
因为在火车上4个小时以下不会大量饮水，就算饮水时间过短也造不成水肿。
你怎么知道？
个人经验。 加社会观察。
就这些了？个人经验和社会观察就是你在学校的主修课程？
不，我的专业是犯罪心理。
那你不妨发挥你的特长。
邢队长有话直说。
今天一共发现两具尸体，从作案手法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人所为，而且这名凶手很有可能还会再次作案，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魏老师的专业既然是犯罪心理，那你不妨做一个心理刨会，好帮我们确定侦查方向。
邢队长是在考我？
魏老师多心了，公事公办而已。
女性，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身高1米65到170公分，有固定工作，但社会地位不高，长发，善于和男人打交道，长得比较漂亮，独居，租着一间不起眼的两居室。她混迹在火车站街道附近的卖淫女性当中，但不是妓女。从她割掉男性的生殖器这一行为来看，她憎恨男人。她应该遭受过家暴、性侵等伤害，加害者或许是她以前的情人、丈夫，而她在杀人后把尸体分解，应该只是为了容易抛尸，从而佐证了她没有帮手，只身作案。
那她和死者会是什么关系呢？又为什么要杀了她？
她应该和死者不认识，基本可以排除情杀。随机目标一般会选择年轻、瘦小且独身的男性下手，而且也没有人报案，所以应该不是本地人。两名死者都服用了氰化物，说明死者被带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也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凶手应该是以提供住宿或者性交易的理由引诱他们，让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喝下了凶手准备的掺有氰化物的溶液。这个地方不会离火车站很远，也不会很近。能不能给我一份火车站周边地图，要详细一点。
这里。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说，作案人选择作案地点一般会考虑三点。一，对行凶处的地形要熟悉。二，避开熟人。三，不能离居住地太远，也不宜太近。这是为了方便逃离作案现场。那么火车站和作案现场就会出现一条真空地带。跨过真空地带，边缘地区就是凶手把受害者引诱去的作案地点。再加上凶手利用垃圾车运输尸块这条线索，可以进一步确定在大型的垃圾集装箱周围，缩短地理画像的误差。那么行凶处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凶手就没有可能把受害人带回自己家吗？
不会，这个女人头脑清晰有条理，如果她把受害者带回家，极有可能制造目击者。我认为她应该租了一个房子用来行凶，就在火车站附近，而她自己的住处应该远离火车站，所以她应该有辆车。
什么车？
手动的，白色的，市价在10万以下，常见的国产车，车里很干净，没有装饰物，只有作案时才会使用。
我总结一下，凶手是25到30岁之间的女性，有辆车，混迹在火车站卖淫的妓女当中，从独自下车的年轻瘦小的男性旅客里挑选目标。
没错。今天几号？
10月1，今天国庆。
所有杀人犯都喜欢恶劣的天气，因为恶劣的天气会消除所有罪证和一切潜在的目击证人。下车的旅客急需一个去处躲避风雨，就会信任不该信任的陌生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攻击性，而重大的节日对连环杀手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他们会受到节日的鼓舞，上演一场谋杀庆典。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再次作案。
有没有人找我？我就知道他是信，他不会来找我。今天晚上很黑了，我不敢一个人回家，
心，陪我回家吗？
理性没有无罪之人 Like Blackbird